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以下话题：达赖喇嘛考虑结束转世制度。信用评级机构穆迪称，示威持续或将影响香港经济。土耳其或放弃中国导弹防御系统订单。日本新内阁成员否认和纳粹有瓜葛。让微软头疼的中国市场。最后还有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文山。14世达赖喇嘛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希望结束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在他辞世后不再寻找继任者。
西藏精神领袖14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德国周日世界报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达赖喇嘛制度应该结束，建议在他辞世后不再寻找继任者。达赖喇嘛对该报记者说，达赖喇嘛制度因为其政治权力而获得重要性，如今这个政治权力已不复存在。他表示，他自2011年完全退出政坛，近五个世纪的达赖喇嘛传统也由此告终，而且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发生。那些抱着政治思想的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近450年的达赖喇嘛制度应该结束。达赖喇嘛认为，藏传佛教并不依赖一个个体，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组织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僧侣和学者。现年79岁的14世达赖喇嘛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殊荣。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后，他穿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2011年达赖喇嘛卸下一切政治权力，并且提高西藏流亡政府总理的治理权。尽管如此，达赖喇嘛依旧是对于海内外藏人最具号召力的人物，在全球也享有极高知名度。他相信自己还能活跃多年。据为我进行身体检查的医生表示，我将会活到100岁，而在我的梦境里，我会活到113岁，但我肯定至少会有100岁。达赖喇嘛还肯定地表示，终有一天他将重返故里。他认为中国不能继续封闭，必须向民主社会的道路迈进。中国在新一届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达赖喇嘛表示，习近平希望创建比其前任胡锦涛任内更为和谐的社会，并且坚决打击腐败。他指出，习近平相当勇敢，他的行动为自己在党内资深干部间树敌颇多。此外，习近平在三月造访巴黎时曾称佛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周一指出，香港的政治纷争如果持续，或将对香港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是香港似乎可以经受住目前政治危机引起的任何风暴。
中国政府上周宣布，香港的下一任行政长官将由亲北京的委员会提名后，活动人士要求实现民主的希望破灭。由占领中环组织领导的泛民联盟宣布为反对中央的决定而进入新的公民抗命时代。他们呼吁支持者占领香港金融区的主要街道。国际投资信用评估机构穆迪公司8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长期示威可能会对香港经济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并间接影响港府财政、信心和资金流。该评估机构发出警告的同时也补充道，但是香港已做好准备，可以应对一切持续抗议而产生的经济后果。穆迪写道，在连续十年实现财政盈余后，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相当于生产总值的 36%。 报告还指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净国际投资投存在全球名列前茅，因此香港可以处理政治动荡造成的资金流失问题。净国际投资头寸是指一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相抵后所得的净值。然而穆迪也警告，长期而言， 如果政治纷争持续，信心下降可能会削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汇丰银行之前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鉴于持续的政治危机，汇丰银行七月宣布将香港股市的评级从中性下调至减持。汇丰银行的报告最初指出，战中组织策划的抗议是降级的主要原因，不再强调示威活动是降级的主因。汇丰银行在更新过的报告中写道，对香港的评级下调是考虑住宅房地产价格下降的风险，内地旅客赴港增长减缓，香港市场与美国利率的关系，以及疲软的盈利势头。最后才提到，我们也注意到最近有关占领中环运动的负面新闻。
根据起初的竞标结果，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本应该向土耳其提供一套远程导弹防御系统，但土耳其总统近日宣称，由于和中国方面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已经开始考虑把订单分配给其他欧美军火商。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最近表示，由于与中国的谈判无法达成一致，土耳其正在和法国方面商讨购买远程防御导弹系统的具体事宜。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去年九月宣布，安卡拉或向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购买价值34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系统。这项决定引起其西方盟友的不满。美国和北约官方表示，土耳其和中国在导弹防御系统领域的合作会引发武器系统的兼容性以及安全性方面的问题。Eurozam 公司是一家由法国和意大利合资的导弹制造商 MBDA 公司和法国泰雷兹集团联合控股的公司，在去年土耳其政府的招标过程中输给了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34亿美元的报价位居第二。埃尔多安于上周日从威尔士北约峰会返回后向私营电台 NTV 表示，在就建造导弹防御系统与中方展开谈判的过程中，双方在联合制造以及技术方面出现分歧意见，尽管如此，谈判仍在继续，但位居第二的法国也已经发来了新的投标方案。现在我们与法国继续谈判，对于我们来说，联合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本周一，埃尔多安的总统办公室确认了上述表态。土耳其选择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做法曾经令其西方盟友不满，因为美国方面认为该公司违反了与伊朗、朝鲜以及叙利亚有关的武器不扩散条约，正对该公司实行制裁。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上周在安卡拉举办的一个国防工业论坛上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正全力试图缩小与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的差距。上月，土耳其要求曾经参与投标的公司，包括在竞标中位居第二的 Eurozam 以及第三的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美国雷神公司延长投标的有效期，说明安卡拉在紧急停止与中方讨论的同时正在考虑其他公司的竞标条件。今年五月，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土耳其官员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方面没有满足招标条件。
本周一，日本两名新晋受到提拔的自民党女政治家出面与极端主义撇开关系。先前，两人分别与日本一个新纳粹政党领导人的合影出现在该极右翼政党的网页上。
有意见认为，日本首相安倍受到越来越多右翼政治家包围，而日本新总务相高市早苗和自民党政调会长稻田朋美与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首山田一成的合影，给这一说法新添了口实。山田一成的博客内容间接表现出对希特勒的崇拜以及对2001年世贸大楼袭击事件的赞许。在一份网上公布的录像上，山田一成身着带有仿效纳粹标志的服饰参加街头游行。高市早苗以及稻田朋美与山田一成分别合影的照片上标注了这些照片是山田一成2011年6月或7月拜访保守派议员并举行会面时拍摄的。 高市早苗以及稻田朋美的发言人本周一表示，这些照片是真实的，是几年前在其办公室拍摄的，但这些照片并没有政治意义。高市早苗的一名办公室雇员向法新社表示，山田一成当时是一名面试者的助理，负责拍照做笔记。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但他要求和部长照张相，他没法拒绝这样的要求。这位办公室雇员还表示，在媒体询问后，高市早苗办公室已经要求日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网页取下该照片。他还说，这是我们的疏忽大意，高市早苗部长完全不赞同山田一成的观点，这些都是一派胡言。自民党政调会长稻田朋美的办公室发言人表示，稻田朋美不认同纳粹的意识形态。他说，我们对有人可能对他产生误解感到失望。安倍的民粹主义思想和对历史的看法招致很多批评，他拒绝谴责日本帝国在二战前以及二战期间所作所为的态度，已经成为日本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死结。安倍在慰安妇制度化问题上闪烁其词，尤其引起韩国和中国的愤怒，两国都要求安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安倍上周宣布了18人的新内阁名单，其中包括多名鹰派成员。高市早苗和稻田朋美都参拜过为包括战犯在内的日本战争死者供奉灵位的靖国神社。靖国神社被许多亚洲国家视为日本对战争缺乏悔悟态度的一个象征。
美国科技巨头微软在中国做生意并非易事， Windows 操作系统盗版问题愈加严重，反垄断部门登门造访，现在高层又被百度挖了墙角。
微软公司在中国的业务再度受挫，上个月刚刚遭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询问，现在中国业务的高管又跳槽，而且是去微软的竞争企业百度。德新社援引南华早报报道说，百度公司发言人8日向该报证实，张亚勤将于今年9月10日起担任百度新的业务总裁。南华早报称，张亚勤离开微软投奔百度对后者来说是一大胜利。今年5月，百度已经从谷歌挖走高管吴恩达，加盟百度出任该公司首席科学家，管理百度在加州的科研中心，负责研究深度学习算法。即将加盟百度的张亚勤此前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兼任总部在北京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的主席，他的团队主要负责科技创新、产品开发和战略合作。张亚勤的离开对微软来说，正发生在其中国业务进展不顺的时刻。多年来，微软在中国面临盗版产品严重的困境。不过，尽管微软在中国正版产品销量并不高，但由于大量盗版软件充斥市场，以至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实际上仍是中国用户首选。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今年10月，中国将推出国产电脑操作系统，试图取代微软的主导地位。此外，微软中国分公司上个月再度遭到中国工商总局反垄断询问，微软已经表示愿积极配合调查，在中国配合调查有可能减轻惩罚力度。与此同时，百度正在为成为中国互联网头号巨头展开攻势。截止目前，拥有6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几乎被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平分。百度主要主导搜索引擎，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腾讯则几乎包揽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市场。不过，随着智能手机的飞速发展和大量新增的创新型公司，中国互联网市场原有的份额分配也被打乱。中国软件市场也发展迅速，去年电脑软件销量同比增长 23.4%。 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软件业务年收入高达3万亿元人民币。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来自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即将在纽约上市，日报认为它有理由成为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上市行为。法兰克福汇报则为王岐山刻画了一幅难得的肖像。 日报在阿里巴巴即将上市纽约的背景下描述消费者对淘宝的青睐，然后提供一连串枯燥却很有说服力的数字。人们仍旧爱逛商店，但仅仅是逛。高涨的购物热情主要表现在互联网上。中国在数年之内成为全球在线商务的最大国。据中国日报的消息，仅在去年，中国的消费者在网上成交 1.8 万亿元，相当于2200亿欧元。由此，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网上交易大国。目前，中国零售业务的近 10% 是在网上实现的。提供电子商务的第一大家便是淘宝，它是母公司阿里巴巴的购物平台，目前已是全球十大最常点击的网页之一。阿里巴巴正在准备在纽约上市，今年五月，该公司为此递交了申请。界内人士认为，阿里巴巴的发行价将在9月18日敲定，之后开始股票交易。该股票交易的简称也已确定，它上市的名字叫巴巴。人们的期待现在就十分高涨。两周前，阿里巴巴提交了最新的财务平衡表。今年第二季度，营业额同比增加近 50%， 达到 25.4 亿美元。作为比较，同期脸书的纯利润是 7.91 亿美元。目前对阿里巴巴的估价高达2000亿美元，这可能是一次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上市行为。阿里巴巴能够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它创造了真正的大众消费。阿里巴巴的魅力为何如此巨大？因为它可以抵达全国的任何地方。不论谁想买点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客户可以是最偏远地区的人。别的地方，网络商店红火之后，城里真正的店铺则要为此做出牺牲。但这一现象在中国没有出现，因为许多城市和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商店。国际品牌的专卖店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北京和沿海地区，占有近一半人口的乡村，在投身电子商务后，大众消费才真正开始。法兰克福汇报则将目光投向中国反腐斗士王岐山。文章写道，最晚周永康家族被调查后，王岐山开始被看成是中国最具威慑力的人物。中国的公众社会也认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所以获得新的打击力度，是王岐山的功劳。迄今为止，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都是些神秘的人物，从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现在，王岐山的行动力让其他政治局委员相形逊色。网上一些发言在问他的行动是否过于大胆，因为过高的知名度在中国体制下并非总是有利因素。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委任王岐山领导反腐不是没有原因。一则，王岐山是习近平的亲信，他们同属红色贵族。另外，王岐山有着危机经理的称号，他有能力排除障碍，且不惧怕冲突纷争。王岐山曾担任经济领域的要职，在国外也颇有影响。他同许多外国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都不错，并曾主持美中战略对话。很显然，他对扮演这个角色很满意。他的外国谈话伙伴称他幽默、随和，但谈判时不好对付。中方谈判伙伴在描述王岐山时，总是强调他没有孩子。在中国，官位首先是为安排孩子和家庭服务的，因此没有孩子相对容易成为廉洁的保证。有人说，王岐山本身对奢侈生活不感兴趣，支持回归革命前辈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理想，这一点同他的党总书记如出一辙。他的夫人是中国前副总理姚依林的女儿，据称他也支持他这么做。
很高兴您喜欢我们的播客节目，也希望您将德国之声继续推荐给其他朋友。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